1989年6月3日晚上同埋4日嘅凌晨，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杀入中国首都北京，镇压以学生为主导嘅反腐败、要民主嘅和平示威者。呢个镇压事件喺国际之间又称为天安门屠杀。喺当年，大多数人都冇谂到中共嘅镇压系会咁血腥同埋残酷噶。王丹当年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名列北京市公安局首部高智联在逃分子通缉令中21人名单的第一位。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时，首先是这样讲的：
第一个没有想到的，当然就是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本质是如此的残暴。而且治理国家的手段居然可以用动用正规军来镇压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军事手段。
王丹话：第一个冇谂到嘅，当然就系中国共产党嘅本质系如此残暴，而且治理国家嘅手段竟然系可以动用正规军呢一种不可思议嘅军事手段嚟到镇压手无寸铁嘅平民。对于一个80年代成长起嚟，自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来讲，面对正规军的扫射，这个已经完全超乎出我们的认知范围。所以对中共政府的这种残暴的本质，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邵刚1989年5月18号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话的绝食请愿学生代表之一，他也对当时的残酷镇压感到不可思议。邵刚是这样讲的：
大概我也没有这种预这么残忍的预估，就是解放军动用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这么20多万的人的军队，那实际上这个对手呢是一群和平示威者，那这个是完全超出我自己的想象。
邵刚说：大概我没有想到这种残忍的预计的，当时并没有估计到解放军会动用一个全副武装的20多万人的军队，而他们的实际对手是一班和平示威者。这个是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在现场能够感觉到的这个对示威者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到今天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超出意外的一个经验。尽管对中共对内残酷斗争的历史有所了解，但是邵刚仍然对中共六四镇压的手之恨仍然感到非常意外。邵刚继续说：
在整个后来回想和流亡过程中学习和了解的这些经验来看，那实际上其实中共这个镇压，六四镇压不是第一次了，这么残酷的镇压实际上你可以追溯到很多事情。实际上我们在大学时候讲这个。
邵刚继续说：从我后来回想和流亡过程中学习和了解的经验来看，实际上中共进行六四式的残酷镇压不是第一次的了。实际上你可以追到很多的事情，譬如说我们在读大学讲党史课的时候，也有打 AB 团、延安整风，这个都是很残酷的。中共建政的那几年所谓的一打三反，一直到反右文革都可以看到这种的残忍。但是他直接在自己的首都动用军队，这么多军队来对付和平示威者，这个事真是超乎出想象。王超说：六四运动中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公安局首部高智联在逃分子通缉令中年龄最大的学生，当时37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他亦都同王丹、邵刚一样，谂唔到中共镇压嘅血腥。王超华话：当初当然最重要冇谂到啦，就系冇谂到中共最高当局会下令开枪，冇谂到会有咁惨烈嘅镇压。但系喺六四屠杀事件34年之后嘅今日啊，当年嘅学生领袖王丹，仲有另外两个最大的想不到的。王丹继续说：
第二个没有想到的，就是整个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政府的这种 令人发指的这种匪徒行为，居然采取了绥靖政策，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我没有想到。
王丹继续说，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整个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这种令人发指的匪徒行为，居然采取了绥靖政策，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是我没想到的。王丹说，在他的认知中，如果有一个国家政府如此屠杀自己本国人民，应该世界各个国家会联合起来将这个政权推翻。当时在六四结束之后，虽然西方国家进行所谓的制裁，完全不痛不痒，而且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土崩瓦解。王丹继续说，
随即这个在六四屠杀之后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美国总统就派遣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去密会邓小平，保证要维持两国的友谊，向一个屠夫递出了橄榄枝。
王丹继续说，在六四屠杀之后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美国总统就派遣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去密会邓小平，保证要维持两个国家的友谊，向一个屠夫递出了橄榄枝。如此无耻的这种衰政，我完全都没想到的，这个不是我印象中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的样子，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了，这个我完全都没想到。王丹第三个最大的没想到，就是号称具有五千年精神文化传统的伟大中华民族，在中共这种镇压面前毫无抵抗能力。王丹继续说，
虽然在运动期间每个人都振臂高呼，热血沸腾，发誓要用生命来推进民主，但当真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抗议活动也是迅即消散。
王丹继续说，虽然在运动期间每一个人都振臂高呼，热血沸腾，发誓要用生命来到推进民主，但当是真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所有这些抗议活动也都是瞬即消散。六四开枪之后，原来的那些慷慨激昂之事马上变成唯唯诺诺之事，整个民族再没有出现对于这种镇压的再一次英雄的抵制。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忍受苦难的民族，这种能够忍受苦难的程度的高，超出了我的想象。当年的学运领袖黄超华都没想到抗议六四镇压，纪念六四，当年群情激昂的北京市民、中国人都缺晒席。黄超华说，没想到一个就是三十多年以来最能够坚持到纪念，而且坚持要为受难者喊出声音的，是香港市民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面，包括镇压刚刚发生的时候，我跑到去医院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告北京市民书，起草告全国同胞书，因为示威期间的这个状态令到我有极大的信任。黄超华说，当年北京市民群情激昂起来支持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学生，在北京四处堵军车，而且付出极大的代价和牺牲。黄超华说，这个之后再没看到他们有更多纪念活动了。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面，反而是香港的市民，特别是普通的市民，包括当时还未有出世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三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纪念，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包括丁子霖教授，他的先生、长辈和教授已经过世，他们仍然在坚持，这个是令到我最为感动的一件事情。就封锁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常委、北京公安局通缉令上的第五号人物。回顾1989年春夏之交以学生为先导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当年的学生领袖周封锁似乎更加喜欢从积极的方面去看他的。周封锁表示，他当年没想到，而且现在仍然感到惊讶的是，当初抗议活动发展的迅速，短短几个礼拜就扩散到几百个城市，抗议活动社会参与面之广，几乎涵盖社会所有阶层和职业，而且更令到他感到惊异的 是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周峰所是这样描述的。
那么在北京尤其惊人，那 最高峰的时候5月18、19日在天安门广场就有100多万人。你想那么一个广场尽管很大，可是这么多人来来往往，是完全一种自发的秩序。
周峰所说，在北京尤其惊人，在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5月18日、19日，天安门广场就有100多万人。那个广场尽管很大，但是这么多的人来来往往，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秩序，非常的和平。这个就是全民主动充满希望的参与。这个是一个场景是非常惊人的。后来我和很多记者聊天的时候，这些记者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事情，见过很多的变革，见过很多的冲突，但对他们来说，89年身临其境的人都永远觉得那个是他们终身最难忘的。当时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希望，这种团结努力，的确是非常少有的。周峰所至今惊奇并怀念习惯于威压沉默的人，就是突然有了这么多的声音，就突然会表达，突然充满自豪的表达。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显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当年绝食抗议学生代表邵刚说，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之前的准备了，是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这个实际上涉及到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就是文革之后大家觉得这个制度必须要改。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论述实际上就是被官方一直操控一个论述，叫改革论述。但这个改革论述实际上是民间不满意的，就觉得单是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批评者指出，在血腥镇压天安门抗议者问题上，喜好对内对外展示强硬的中共当局又展示出一种奇妙。例如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没多久，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穆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采访的时候，试图予以否认。布罗考即当予以反驳，说 NBC 有成百上千英尺的录影带显示军队向学生和旁观者开枪。再例如，中共当局开始将镇压称作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但被外国记者问到这个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哪位领导人的时候，中共当局拒绝做出说明。在很多批评者来看，这个事实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中共自己也都明白动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者是可耻而不是光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